孟通和焦亮给徐芳、于镐等人送了一桌酒席，三坛好酒。这些人呢，连日来是又困又乏，一看这酒牢牢被吸引住了，就是徐芳那么精细的人也控制不住了。徐芳一琢磨，没什么事儿，大家喝点酒缓缓乏，就这点酒大伙一分吧，也不多，看来耽误不了事儿。就这么一马虎，把酒都喝了。喝完了，菜也吃个不得离了，每个人都挺高兴。徐芳伸伸懒腰，说：“各位啊，大家还是分波休息啊。这个头半夜是我的事儿，我带着徐伦呢巡夜放哨，于镐、苏鹏呢还有永杰，你们该睡睡你们的啊。”行行行行行，大家分了工了。徐芳溜达了一圈，抬头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雨已经不下了，这船照样在江上往前走。掐手指头一盘算，明天天亮就能到浦口一带。到家喽，把差事一交，松他一口气哟。又到后舱看了看，徐德利瞪着眼睛，拎着刀在这看着罪犯，一切都正常。徐芳这心才放下，又叮嘱了几句，转身奔前舱往椅子上一坐。哎呀太乏了，别睡啊，别睡，一会儿起来还得转两圈。哎，别睡啊，别！哎呦，就觉着一阵阵，脑袋发沉，身上是然飘飘，飘飘然，好像在无里雾中，说不睡啊，控制不住了。睡了，睡得还非常死。不单徐芳、徐伦睡了，于镐、苏鹏、朱永杰等人比他睡得还死。不但他们睡了，前舱的人凡是喝过酒的人，东倒西歪全睡了。要么过了能有20分钟左右，前船下了一只小船，船上正是孟通和焦亮带着20多人，小船靠近第二只船，竖好软梯，孟通、焦亮领人登船了。到了上边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一照，孟通大笑啊！徐芳啊，徐芳，你不是比猴都尖吗？你怎么还能上当呢？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啊！哈哈，拔！谁都没想到，自己人出了内奸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堡垒很难在外边攻破，怕的就是内部出事儿。没想到孟通、焦亮是两个叛徒。因此他命令一声，用绳把徐芳、徐伦、朱永杰、于镐、苏鹏等等等全给捆上了。不仅把他们捆上，把他们带来这些人拿绳也都给拴上了。孟通、焦亮一看一切就绪，转身奔后舱，推门一进后舱，徐德利在这站着呢。徐德利一看不对劲儿，怎么来这伙人贼眉鼠眼的？徐芳也没跟着，自己人也没跟着。徐大力就问：“哎，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孟通、焦亮一乐：“干什么？伙计， 要你的脑袋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徐芳等人已经被祸遭擒了，哎，你们完了，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，如果不听就要你这条狗命呀。徐的励志都出了变化了，怎么办？玩命吧。率领着14个弟兄就玩了命了。可是他们玩命了，才10来个人，都是孟通较量的人，寡不敌众。最后这徐德利肩头上挨了一刀，嘣，掉到江里了，死活不知。那时几位弟兄惨死在乱刀之下，人是横躺竖卧的。孟通和焦亮吩咐一声，把死尸抛入江中，把鲜血擦了擦，然后来到囚车之前。单说火龙祖张天杰等人戴着手扣子，砸着脚镣子，脖子上有铁锁，捆得结结实实。被抓这些人自以为彻底完了，一点救都没有，没想到出了变化了。张天杰翻着三角眼一看，是孟通焦亮，原来是对立面，不知道为什么能救自己。张天杰就喊：二位啊，只要救贫道不成？道爷，就是为救您呢。是吗？哎呀，我感恩不尽，都是自己人，您甭客气了，稍后片刻砸开。那还不好办吗？把囚车全给劈开了，然后抛入江中，又在死者的身上找出来钥匙，把这手扣子脚镣子都给打开。再看张天杰活动活动四肢啊，等一切恢复了正常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这叫两世为人，死而复生。不单是他，就被救这些人，塞北一条龙马德宽、金毛骆驼黄四虎、老贼冯宝章、特使野绿山，还有那鲁玉花、金发道姑至上等人，没一个不高兴的。往旁边一看，旁边有个包，是他们的兵刃和暗器，应用之物都在这大包里头。有人赶紧打开，各找各自己的家伙，把家伙事都带好了。张天杰转身到了孟通焦亮近前：无量天尊，二位施主太感谢你们了，哎呀，真没想到能获救。道爷您别客气了，咱是一家人呐，不是在您老面前买好，真不容易啊，我们真怕把这活弄砸了，万一救不了您，把我们的命和我们弟兄的命都得搭上。是啊是啊，二位放心，将来见着汉王肯定给二位请功，给你们立特大功劳一件。说着话他就问徐芳等人现在何处，在前边都让我逮住了，一个也没跑。好，张天杰一听徐芳两个字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让孟通焦亮领着转身奔前舱，一看呢，一个个全在那捆着，烂醉如泥，还打呼噜呢。张天杰两步就到了徐芳近前，一伸手就给拎起来了，就像拎小鸡儿一样，二话没说，朝着徐芳的脸大打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翻正嘴巴这顿揍。但你再怎么揍，徐芳中了药了，人事不醒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打呀跟不打也差不多少。张天杰不解恨，又把徐芳的衣服给拽开了，轮宝剑就要给他开膛。那特使野绿山过来了，妈， 我说道爷，现在这徐芳烂醉如泥，人事不醒，你就把他开了膛，他也没有知觉，我看这么做不妥，不如把他弄醒了，有了知觉了，问他个心服口服，一刀一刀把他给剐了，让他活受罪，那有多解恨呢？我怕万一，怎么？您怕万一他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没个跑。是怎么回事？把他整醒了，把他整醒了，我们也出出气，一刀一刀把他剐了。大家都这么说，张天杰也不好违背，回身跟孟通、焦亮说：“二位啊，他们是不是中了什么迷魂药了？”“是是是，是我给下的药。”“有解药吗？”“解药没有，凉水就是解药，一泼不就明白过来了。”“麻烦二位，让他们都明白过来。”“哎，是您了。”凉水一泼，头一个醒过来的是徐伦。这小矬子迷迷糊糊的把眼睁开了，哎呀呀！徐伦睁眼一看，怎么捆上了？抬头一看，对面站着驴脸大下巴的老道，正是张天杰。徐伦还以为做梦呢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做这么个梦啊？不对呀，不是做梦。他再次把眼睛睁开，就觉着眼前黑影一晃，啪挨了个嘴巴，一嘴巴把他给打醒了，这才知道这是真的。往左右观看，坏了，叔叔、玉镐等人都叫人家捆上了，再往远处看，自己的人也都在那捆着呢。徐伦心说这怎么搞的啊？明白了，肯定是我们中了药了。他拨了拨了脑袋，觉着脑仁有点疼，他就喊开了：“叔叔，叔叔快醒醒，咱倒了霉了，落到后娘手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徐芳也明白过来了。徐芳睁眼睛一瞅，耶耶，好啊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当他看见孟通、焦亮两个人，他顿时明白了，有内奸，有叛徒，是他们两个人捣的鬼呀！怪不心眼那么好，给我们送了一桌酒席，还送了三坛好酒，闹了半天这里头有毛病。哎呦，徐芳这个后悔呀，终日打雁，到头来被燕把眼给牵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徐芳这个后悔的劲儿就甭提了，悔的肠子都青了。张天杰一阵的狞笑，徐芳矬鬼，没想到吧？啊，你不是得意吗？你不觉着你立了功了吗？怎么现在翻了个了啊？哈哈哈哈！徐芳啊，现在你的报应就在眼前，看着没？我和我的弟兄要一刀一刀把你剐了，开膛摘心，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。这张天杰啊，不知道说什么解恨了。徐芳似的现在也豁出去了，把小枣核脑袋一晃，是吗？嘿嘿嘿嘿嘿，哎，张天杰，这算什么呢？这跟变戏法没什么区别呀。你别看这会儿你张牙舞爪，一眨巴眼的功夫还能翻过来。我依然是审问官，你还得是罪犯，你信不？你放屁！张天杰把宝剑举起来，要下毒手。徐芳一看可不干了，哎，等等，我再说一句，等等，我再说一句。
你还有何话可讲？
哎，张天杰，
总之呢，我们弟兄落到你手里了，杀剐存留你说了算。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，死了死了一切都了。在我没断气儿之前，我想明白一件事儿，你看好吗？你想明白什么？想要问你们那宝贝王妃啊？不，我问那干嘛呀？那也不是我媳妇儿，丢她就丢呗。我问的是别的事儿，
那你说吧。
好，够意思。哎，我说孟通较量啊，来来来，你们哥俩过来。这俩人一听，哦，叫我们俩。
徐芳，你要干什么？
啊呸！我孟通较量啊，燕王千岁对你们不薄啊，你们跟着燕王鞍前马后也十来年了，我没想到你们两个人居然是叛徒。什么时候打的这主意？什么时候背叛了大明朝？哎，对方给了你们哪些好处？能不能说一说？也让我懂得懂得，我死了我也闭上眼了，这人怎么变化的这么快呀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这么做的？能不能说一说？
你问这干嘛？
哎，我要清楚清楚啊！我跟张老道都说了，能不能说一说？
废话，说与不说都没有用，
道爷别听他白话，他这是故意拖延时间，要了他的命，往江里一扔，不就完了吗？说到这儿，就是孟通较量不说，我也得说说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俩怎么变化的呢？要说这个人呢，真是爱变化，叫人心难测呀。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这孟通较量在前文书咱说过，那还是在燕王扫北的时候，有一段书叫马娘娘夜封十王，这马娘娘独揽大权，代表太祖朱元璋夜封十王，十个王的当中就有燕王朱棣，让燕王离开南京去镇守北地燕京，给他老弱残兵3000人，那米都发了霉了，燕王哭着离开了南京，走出去不多远遇上了伏兵，为首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孟通，一个是较量，要杀燕王。他俩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他俩是水寇，就在这长江上驶船，打家劫舍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后来呢，被驸马韩金虎给收编了，哎，他俩有了荣华富贵，以后呢就跟随着韩金虎。这次燕王被派走了，是韩金虎和马娘娘的主意，所以就派出孟通较量领着人截杀燕王。在那危机的关头，长恒出事。长恒是常遇春的亲侄儿，长恒把燕王给救了，打服了孟通较量，这两个人一个劲儿说好话。燕王呢是宽厚的君子，不计前嫌，就这样把他俩给收留了。当时他们两个人深受感动，发誓要跟燕王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再回去也知道活不了。韩金虎能饶得了他吗？马娘娘能饶得过他们吗？当然不能，所以他们就一心一意跟随着燕王。后来好不容易到了北地燕京，燕王也没亏待他俩，一直留在身边。后来呢，燕王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大， 他们俩也跟着提升了。你也别说，他俩也立了不少的功劳，就做了后军的护卫使。当时分成五军，前后左右中，这后军呢，专门掌管着自重，就好像今天的后勤部，哎，有实权呐，粮台、寄养、军需用度、锣鼓、账房、躺银都归他们掌管，这俩大权在握。特别是起内讧的时候，燕王挂孝征南，跟侄子争夺天下，打了有三年，这三年耗费的东西也不在少数啊，所有的钱东西都经他俩的手过。他俩一看，现在光顾了打仗了，哎，有谁注意我们呢？他们就利用这机会中饱私囊，做了很多很多坏事，抢男霸女，贪污腐化。但他们觉着这事儿不会查出来，燕王也不能注意他们。后来终于战争结束了，占领了南京，现在燕王一统了天下。那么大帅田代彪整顿军队啊，重新整顿，结果他们的弊病露出来了，有很多人检举揭发，控告他们俩。田代彪一查对，完全符合事实，马上下令把两个人给逮捕了，东西都给查抄了，最后请示燕王怎么处置他们。燕王大吃一惊啊，没想到孟通、焦亮这两个人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，太让人寒心了。后来燕王做了个错误的决定，他感觉到这两人虽然犯下了死罪，但这些年呢也不容易，跟着自己鞍前马后也立了不少的功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，哎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，就这么从轻处置，把他们官降了三级，放到前军继续录用，现在在前军护卫使衙门两个人任职，但是不掌握实权了，一到了前军就是冲锋陷阵。这两个人心怀不满，他们不考虑考虑自己干的那些事儿，恨田代彪，恨燕王，龙颜无恩呐、啊，给我们连降了三级，所有的东西都给没收了，嗯，但表面上呢不敢带出来，背后他俩没少发牢骚，尤其见着自己的党羽，更是大放厥词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